弟兄姐妹平安啊，感谢主啊，又到了四月份啊。那今天想跟大家分享的题目是谁在里面啊，听起来有点奇怪啊，但是我们从刚刚的金句就应该不陌生啊，今天牧师要分享的内容。我不知道大家最常听到谁在里面这句话，或者是你嘴巴讲出谁在里面这句话是在什么场合啊。我觉得我们家人口众多啊，那个每次回家的时候呢，就会有人占据了两间最重要的房间啊，是什么地方？厕所啊，所以常常会说谁在里面啊？啊，赶快出来那样子啊。但是我想今天让我们去思想，谁住在我们的里面？前一阵子有一个蛮有趣的卡通，它的英文名字叫 Inside Out， 它中文的翻译有人翻叫脑筋急转弯。那这部电影呢，是我儿子老大推荐我看，不瞒你说，我看了一半就想睡觉，但是这里面有一些很有趣的想法，他就讲一个小女孩啊，他心中因着父母搬家，工作的关系搬家，他心中有很多的情绪，然后这个情绪不单只是小女孩有情绪，爸妈也有情绪啊，这个就都有情绪，所以每一个人心中好像就有恐惧，有喜悦，有这个 disgust 啊，讨厌，还有这个 sadness 很就是忧伤，还有愤怒。这个好像只是表达一个情绪，但是我觉得这一部电影其实跟圣经里面的内容有些是相关的，跟我们人是相关的啊。因为圣经里面说忧伤的灵怎么样，蚀骨苦感啊，诶，好像人里面有愤怒的灵，有忧伤的灵，有喜乐的心啊。所以我们来读一下诗篇42篇，大卫是这么写的，这么说，我们来读诗篇42篇第五节。来，我的心啊，你为何忧闷？为何在我里面烦躁？应当仰望神，因他笑脸帮助我，我还要称赞他。不可否认，我们有时候会有低潮，就觉得说啊，真的不开心，真的不快乐啊，真的有一些事情让我们很担心，很担忧。前两天晚上大概快十一点啊，那师母就说，诶，大儿子传讯息来啊，他说他面临有一些征战，睡不着觉。哇，当时因为你像儿子在当兵，所以也没办法通电话，他只是用简讯啊，就是用 LINE 这样子，但是他又说不能接电话啊，那我们做父母的听到这个就很紧张啊，那就有一些担忧啊，就开始祷告啊，师母想到的，我们想到的，就是为他祷告。啊，那感谢主，隔天他说这个状况解除了啊。那当然他有讲什么原因啊，大概什么事情，但是我们在不知道的过程里面，心中就有很多的揣测，许多的担忧啊。求神来光照我们，我们都可以把这些担忧交在上帝的手中。其实我们的身体是圣灵的殿，上帝要来祝福我们。但是圣经里面耶稣讲了一段话非常的重要，他提醒我们一些事情，我们来读约翰福音10章7到9节。来，所以耶稣又对他们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我就是羊的门，凡在我以先来的都是贼，是强盗，羊却不听他们，我就是门，凡从我进来的必然得救，并且出入得草吃。其实这个经文大家也很熟悉，但是我讲的里面有一个很重要的概念，就是第一个就是我们身体就是圣灵的殿，我相信这个大家都明白。但是这一段经文其实耶稣在提醒我们一件事情，凡在我以先来的都是贼，都是强盗。请问这些贼强盗在我们接受耶稣以前有没有来到我们里面？有，但是我们往往都不知道，或者不愿意去面对他啊。 所以我觉得第一个就是让我们去思想，其实我们真的也要去注意到我们里面到底有没有一些不是来自于神的，他是要来偷窃杀害什么，毁坏我们的生命。好，所以刚刚的经文的第十节，刚刚是大家读到第九节，我们来读大家最熟悉的经文第十节，来，盗贼来不会要偷窃杀害毁坏，我来了是要叫羊得生命，并且得得更丰盛。所以有两类的灵，一个是好的，一个是不好的。不好的有可能就先进来，其实他进来会因着耶稣来他马上离开吗？其实有时候他不会马上离开，原因就是我们没有让他离开。我再讲一次，因为这不好的灵之前就进来了，他进来的就会形成坚固的营垒，他来偷窃杀害毁坏。但是耶稣说，我来的是要叫人得什么生命，并且得得更丰盛。所以得生命跟得得更丰盛，这两个是同时间会发生吗？不会。得生命是得救，就是你接受耶稣的开始，更丰盛是一个过程。这个过程我们要把那个不好的在我们里面的不好的灵赶走，我们才能够进入到丰盛。所以我已经把今天的一个讯息大概就告诉大家，就是往这个方向去思考。在我们还没有接受耶稣以前，不好的灵就偷偷的进来了，但是我们给他合法的地位让他进来。但是当我们接受耶稣的时候，神就要帮助我们，不单单是得救，而且要进入到丰盛。那正好我在准备这次讲道的时候，我就翻到以赛亚有一小段话。以赛亚书这小段话我觉得正好可以解释两类的灵在我们的生命当中。第一个还没有讲到以赛亚书，我们先来思想说，在其实我们不好的灵里面，除了偷窃杀害毁坏，其实就是死亡的灵，讲难一听一点就是死亡的灵，因为它会让人的生命夺去。所以时间的关系，我就不把每一个经文都念，但是我们确实是可以看到在诗篇十八篇里面说，曾有死亡的绳索缠绕我。我今天不会叫你举手，但是我不知道在你成长到现在的过程里面，是不是有曾经有想要结束自己生命的念头。这个叫做曾经有死亡的绳索缠绕我，基本上就是你曾经想死。曾经想死绝对不是来自于神，神不会说你去死死算了，这个台语就你去死死好了，但是神绝对不会这样说。但是我们却有时候在我们成长过程里面经历到一些事情，却有想死的念头，这就是死亡的灵在我们的里面。那最近发生一件事情，就是我在准备这次讲道的时候，我看到电视里面讲到一则新闻，是3月31号今天是4月7号，其实离不远。发生一件事情，就是在巴黎经传台湾的留学生上吊自杀。那只有这是唯一的事件吗？其实不是。我就上网去看，其实在2016年有一个自优生他考上医学院，没有去读，但他确定已经上了，但是他又结束他的生命。他这么说，我考上，就是他跟父母说，他在那遗书里面写说，父母是爱我的还是爱我的成绩。听懂我在讲什么吗？所以自杀的灵确实是在有一些，不论你成绩好不好，都有可能在你的在他的生命当中。所以他在遗书里面说，亲爱的爸妈，这辈子我很努力的当你们的乖儿子，下辈子可不可以让我做回我自己所以我要讲就是说，不好的灵不单单是在人还没有信主的时候就进去了那也造成很大的伤害。但是圣经告诉我们说，我们可以征战得胜，让这些坚固的营垒可以离开。好，我们来读一下哥林多后书10章4节，来，我们征战的兵器本不是属血气的，乃是在神面前有能力 可以攻破坚固的营垒内。这个就是当我们在信主过程从得救到进入丰盛生命的过程，这个过程里面我们要征战，我们不要认为没有事，因为这些恶者就是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做偷窃杀害毁坏的事，但是神也给我们兵器，这个兵器就是属灵的兵器，我们可以攻破恶者留下来的坚固的营垒。那什么是属灵的兵器呢？我们来读以弗所书六章十七节到十九节，来，并戴上救恩的头盔，拿着圣灵的宝剑，就是神的道，靠着圣灵随时多方祷告祈求，并要在此警醒不倦，为众圣徒祈求，也为我祈求，使我得着口才，能以放胆开口讲明福音的奥秘。我觉得这段话很好，因为有一段是要告诉你们为我祷告的。第一个讲到两个重点，属灵的兵器很多，这边只讲两个，第一个就是神的道，另外一个就是靠着圣灵随时多方祷告，就是在圣灵里面的祷告。那借着神的道，借着圣灵里面的祷告，可以来攻破坚固的营垒。当我们在灵里面祷告的时候，我们也跟神求，求神帮助讲台能够释放出神的讯息，而且是放胆怎么样开口讲明福音的奥秘。为什么要放胆？因为他可能会得罪你，因为弟兄姐妹当我们在讲台上传讲讯息的时候，我们若讲的每一句话都听得很舒服，你有可能对你的帮助是有限的。为什么要放胆？因为他在对付我们里面怎么样不是来自于神的那一块。那一块呢，过去因为我们不认识神，就给他合法的地位，他留在我们里面很开心，但是今天神觉得那个是对你不好的，他要挪去。当然不是很容易去释放这样的讯息，因为没有人喜欢被人讨厌，我是人，我也不希望被人讨厌，我当然希望讨好你们，都讲你们喜欢听的话，这是我的老我。但是成为牧者，我觉得我要对我所说的话负责，我不能单单凭我的心说啊，我不能得罪你们啊，只讲好听的话啊，所以要为牧师祷告，让我所说的话是对你们有帮助的，也对我们有帮助。所以神的道就是圣经，第二个就是灵里的祷告。我们接下来就用很简短的时间来为今天的讯息来祷告。所以是我们赞美你，主啊，你是爱我们的神，主啊，也帮助我们能够看到我们里面有没有不讨你喜悦的占据了我们的心，却拦阻我们进入到丰盛。主啊，求主你光照我们，也让我们能够进入到那丰盛啊，因为那是你给我们的应许之地。谢谢耶稣，听孩子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所以简单来讲，有两类的灵，一个是好的，一个是不好的啊。那我刚刚讲说，我在准备这个讯息的时候，我读到以赛亚书这简短的经文里面，好像就有做这两种比较啊。我们来读以赛亚书二十八章十四节跟十五节，来。所以你们这些亵慢的人，就是辖管住在耶路撒冷这百姓的，要听耶和华的话。你们曾说，我们与死亡立约，与阴间结盟，敌军如水帐幔经过的时候，必不临到我们，因我们以谎言为避所，在虚假以下藏身。刚刚大家读的那个经文里面，其实就有虚假假冒，对不对？好，这个就是那些人不是刚信主的，那些人是谁？彼得，那些人是谁？巴拿巴，那是讲的时候是他们已经被圣灵充满之后的事情呢。那我这边要告诉大家的说，不好的灵，它是让我们活在谎言跟虚假当中。好，但是好的灵，他要帮助我们。我们来读十六节跟十七节，来。所以耶和华说，看哪，我在锡安放一块石头作为根基， 是试验过的石头，是稳固根基，宝贵的房角石。信靠的人必不着急，我必以公平为准绳，以公义为肩托，冰雹必冲去谎言的避所，大水必漫过藏身之处。啊，所以好的灵要把这些谎言赶走，所以神的道很重要，它可以帮助我们看清原来有一些谎言在我们的里面，要把它赶出去，因为这些是拦阻我们进入到丰盛之地。好，然后真理是什么？那大家都很熟悉，我们来读啊这个经文，这个是很简单又很重要的经文啊。真理是什么？约翰福音十四章六节，来，耶稣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借着我，没有人到父那里去。啊，所以耶稣不单单是真理本身，他也是生命。就像我们领圣餐的时候，我们要有耶稣的身体，耶稣的宝血，我们要得着耶稣的生命。好，然后他也是一个道路。好，这个道路就是我们进入丰盛之地的道路，他是一步一步的带领我们往前走。好，所以简单来讲就是天梯。好，旧约里面有一个天梯，这个天梯指的其实就是耶稣。好，因为耶稣是带领我们来到天父的面前，没有其他的路。好，所以他是一个属灵的天梯。那最近活泼生命里面正好读到加拉太书，那加拉太书它到底写信的对象是谁呢？其实加拉太书是一块地区，这块地区里面有许多的教会，所以加拉太书不是写给一个人，它是写给众教会，所以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讯息，是许多教会都要听的，当然也包括我们，我们是神的家，神的教会，所以加拉太书也是写给我们的。而当时加拉太书里面要提醒说，当时有个状况就是他们走偏了，所以就保罗就提醒他们说，我稀奇你们这么快就离开，借着基督之恩召你们去从别的福音，换言之呢，就是福音的内容被更改了，福音的讯息被更改了。所以接下来一个简单的讯息给大家，就是我们要明白真理，我们要预防假弟兄，预防假教师。第一个给大家思想说，所有信耶稣的都一样嘛。好，我们来读加拉太书二章四节，来，因为有偷着引进来的假弟兄，私下窥探我们在基督耶稣里的自由，要叫我们做奴仆。所以不是所有信耶稣的都一样，这个从我们从加拉太第二章四节里面就是说他是假弟兄。那什么是假弟兄？当时的状况就是他们是信耶稣的犹太主义基督徒，他们是信耶稣的，但是他们抱着是犹太主义，那这个对保罗来讲就是别的福音。那换言之，不是所有信耶稣的都一样。好，求神来光照我们，我们对真理清楚明白吗？我在回想我过去在认识神的过程里面，其实来到教会对圣经不熟的时候，我觉得都一样啊，都是信耶稣的，对，而且越多的规则越好，让我觉得是越加的安全啊。所以犹太教他觉得说，你要行割礼，你要循律法，你要信耶稣才能够得救。但是保罗说不是，就单单信耶稣就可以得救，你也不用说在律法之下，你也不需要行割礼。好，所以我刚刚讲说，我们去思想我们自己的一个教育，好，若是知识越多我们就觉得越安全，规则越多就表示怎么样，越安全。所以当我们在不认识信仰的时候，就有可能去接受那个规矩比较多的，因为它怎么样，给我感觉更安全。听懂我在讲什么吗？所以当时呢的教会就受到这些信耶稣的犹太教主义影响，因为他们认为要得救就要行割礼，要遵守律法，然后也要这个要让基督信基督。好，那我现在问大家，难道只有以前有这些别的福音吗？ 难道现在教会没有假弟兄假教师吗？啊，那最近正好在带彼得前后书，好，我就觉得里面有一些提醒是一定有假教师的存在，这是圣经里面提醒我们的，好，就是现在也有，好，我们来读彼得后书啊，彼得前书四章一节，读下面的就好了。来，圣灵您说在后来的时候必有人离弃真道，听从那引诱人的邪灵和鬼魔的道理。好，所以我们真的要警醒啊！信耶稣这么久，我们要在真道上扎根，好，不要让我们落入到引诱里面，离开神的福音。好，那我上一次讲到有特别提醒啊，提醒什么？提醒我们不要被自己的心跟脑给骗了，因为人心比什么万物都诡诈。那我讲的人心，讲的往往我们过去得到这个知识都会认为是别人，对不对？人心比万物都诡诈，你都会想到那些欺负你的人，对不对？但是圣经里面是这样讲的吗？圣经讲的是人心啊，请问你的心是人心吗？是所以我们也会骗我们自己。好，所以我刚刚讲说要警醒，我们怎么样骗我们自己呢？我们来读提摩太后书四章三节。来，因为时候要到，人必厌烦纯正的道理，耳朵发痒，就随从自己的情欲，增添了好些师父。听懂我在讲什么吗？我们会不会有选择性？我们会不会耳朵喜欢听喜欢听的？但是圣经在提醒我们说，人必厌烦什么？纯正的道理。纯正的道理为什么要厌烦？因为听了以后会怎么样？啊，不舒服啊，听了会不舒服，因为他要面对我们里面不是来自于神的那一块，会不舒服。但是我一直在提醒大家，那一部分要对付，不然的话你就在原地打转，你们一直感受不到神要给你的祝福，其实那个是拦阻。好，所以我们要注意，不要自己去产生许多的假师父。什么是你心中的情欲呢？我第一个在问，谁不爱钱啊？谁不要钱啊？我相信谁都爱钱啊。这个从小被教育里面呢啊，就是我们昨天小组长在会议里面也有人说，我要换一个工作，那个工作要钱很多。那听的也是很合理啊，你要换工作当然是找钱多的，难道你会找那个薪水比较少的吗？好，我们来读一下提摩太前书六章十节。来，贪财是万恶之根，有人贪念钱财就被引诱了真道，用许多的愁苦把自己刺透了。我不知道大家对讲台的讯息会不会有一些选择，你喜欢听那个讲台讲说要奉献要奉献，还是听一种讯息说你不要奉献？假设你扪心自问，我可能比较爱听那种讲台说不用奉献。为什么？因为我们可以找很多的理由啊。因为现在是恩典时代，不是律法。圣经里面的律法讲得很严重哦。我们来读马拉基书三章八节。来，人岂可夺取神之物呢？你们竟夺取我的供物，你们却说我在何事上夺取你的供物呢？就是你们在当纳的十分之一和当献的供物上。当我们去读圣经的时候，在马拉基书里面三章八节讲得好严重，上帝说你们怎么可以夺我的东西，偷我的东西，抢我的东西呢？那这些百姓都说，我哪有抢上帝的东西？上帝就说有，就是你们当献的十分之一和当纳的十分之一跟当献的供物。所以从旧约的那一段话里面，我们是不是很清清楚楚知道那十分之一是属乎谁的？上帝的。但是我刚刚讲说，你喜欢听这种的道吗？一般来讲不喜欢。 啊，我们喜欢听得到，就是说现在是什么时代？现在是新约的时代，我们不要去遵守旧约讲，那可是给旧约的人。我们现在是活在新约的时代，那真的是这样子吗？看看耶稣怎么说，《路加福音》11:42，来，你们法利赛人有祸了，因为你们将薄荷、芸香并各样菜蔬献上十分之一。那公义和爱神的事反倒不行，这原是你们当行的，那也是不可不行的。听耶稣的话就对了，牧师讲的当作参考，但是回到圣经，圣经里面说什么？耶稣说你们法利赛人有祸了，你们将薄荷，请问法利赛人有没有行十一啊？法利赛人绝对会行十一啊，对不对？因为他是遵守律法的人，但是上帝在责备他说，那公义跟爱神的事反倒不行。所以公义跟爱神的事该做不该做？该做。那请问十一该做不该做？耶稣说，你这个是你们当行的，那也是不可不行的。所以从耶稣的角度来讲，都怎么样？都该做。那你说牧师这样一句话不够，好，我再找一个经文让你看。好，耶稣对我们来读马太福音23:1-3，来，那时耶稣对众人跟门徒讲论说，文士和法利赛人坐在摩西的位上，凡他们所吩咐你们的，你们都要谨守遵行，但不要效法他们的行为，因为他们能说不能行。耶稣在讲，其实耶稣对我们每一个信耶稣的人，这里说对众人，对门徒，啊，你说啊，这个十一应该是门徒，我们做众人就好。你看，耶稣对众人跟门徒都说，凡他们所吩咐你们的，你们都要谨守遵行。请问，法利赛人自己遵守十一，他会不会吩咐你不用遵守十一？会吗？不会，他绝对会吩咐你要遵守十一。但是，所以耶稣不论在各样的场合，都在讲一件事情：我们要遵守，因为那是属乎神的。耶稣非常看重人对他的奉献，非常看重人对神的奉献。为什么上帝这么看重呢？你可不可以跟太太说，或者跟你的配偶说，我非常爱你，但是所有的钱我不愿意给你，我来自己用啊！但是你要相信我，我真的非常爱你，但是呢，你钱自己想办法。我们来读马太福音6:20-21，来，只要积攒财宝在天上，天上没有虫子咬，不能锈坏，也没有贼孤狼来偷，因为你的财宝在哪里，你的心也在哪里。所以重点，为什么上帝那么看重我们要奉献？因为他要看什么？我们心，他要看我们的心到底在哪里。因为上帝说，你的财宝在哪里，你的心也在哪里。上帝要得着我们的心，上帝爱我们，他也要我们怎么样？爱他。爱他其中一个最简单的表现，就是把十一拿出来。是不是代表牧师爱钱在讲这个讯息？回到圣经，回到神所说的话，回到耶稣所说的话，不要给自己编理由。或许你会说，哇，耶稣你为什么那么没有爱心，寡妇的两个小钱你也要，寡妇两个小钱你也要，难道教会缺钱吗？圣经里面非常有名的故事，耶稣看到一个穷寡妇投两个小钱，就跟众人说，我实在告诉你，这个寡妇所丢的比众人都多。耶稣有没有把那个钱还给他？有没有？没有。所以从人的角度来讲，说上帝耶稣你没有爱心，连这个寡妇的两个小钱你也要啊。所以假设今天耶稣在台上，你是不是建议他不要分享奉献的讯息？因为牧师来这里将近8年，这个当中里面我看到很多的新会友进来，没有多久就走了， 我不知道是不是因为我在这里传讲奉献啊，因为对新会友讲这个实在不好啊，所以你会不会建议说牧师不要在台上讲，因为这些人留不住，留不住要怪谁？当然怪你啊，你怎么可以分享这种奉献的讯息呢？在网络上也是非常有名的一位牧师，叫做 Robert Morris 啊，我很喜欢他写的书，有个福气人生啊。他在2000年的时候创立一个教会，叫做 Gateway Church， 在美国啊。他现在会有3万人啊，2000年成立，现在有3万人。他就在我在网络上就听到他讲一个故事，他就讲他亲身的经历。有一天，他的女儿带着男朋友回家，啊，然后这个当爸爸的就问他说：“你有没有失忆？”一个父亲为什么要问一个未来的女婿说：“你有没有失忆？”这个牧师就说：“若他连上帝的钱都敢偷，我就没办法把我的女儿交在他的手上。”所以 Robert Morris 他是非常看重实义的，他不会认为说那是旧约的律法，他是一个听到圣灵声音的人，所以他认为十分之一是上帝的，不要拿，那是属乎上帝的，当你拿到收入的时候就把实义拿出去。我觉得我听到他的见证有时候那个下巴就要掉下来。有一天上帝跟他讲说，你把你的车子都奉献给我，或者是把这些车子去给一个最需要，就是穷一个穷牧师。结果那个穷牧师突然拿到他家的两部车，他家也只有那两部车，结果上帝说，你把你的两部车给他，你觉得他要听上帝的吗？他当然会听上帝的，他就把他家仅有的两部车给了那个很穷的牧师。他心里就跟上帝说，哈哈哈，我看你能够给我什么。他基本上就跟上帝有一个蛮有趣的对话，哈哈， I got you， 就是你看我做到了，你叫我做的我做到，我现在什么都没有。然后没多久他接到一通电话，那通电话就说，诶，听说你好可能有需要，我现在有一个交通工具，那上帝感动我要给你。他心里想说，喂，好奇妙。结果那个交通工具是什么？一辆飞机。他跟他讲说，我还配那个叫做 pilot， 那派的薪水我付，那一辆飞机给你。当他接到这个电话的时候，他就听到上帝跟他说 I got you。 我听了真的是整个下巴快掉下来，我说这么样神如此的真实，当你对神的奉献是如此真实的时候，神对你也是当真的，因为你的心在哪里怎么样，你的财宝在哪里，你的心就在哪里。当他愿意紧紧遵守神给他的诫命，甚至给的更多的时候，他都经历到神给他的祝福超越他的想象。我听到这些见证，难怪他的会友不会因着他讲奉献人越来越少。听懂我在讲什么？是不是因为我们心中有一些爱钱的心，导致我们给自己许多的理由，我不用奉献，我用各样的方式来奉献，其实我不需要给钱，我来服侍，我摆上我的时间就好了，钱呢不太够用啊，这个我暂时留住啊，跟上帝借点时间，反正以后会还你。你是跟上帝这样子讨价还价的吗？刚刚的讯息里面给大家一个很重要的概念，就是我们传统的观念可能影响到我们真理。就像刚刚讲，犹太主义的基督徒，他受了传统的观念的影响，让他不容易进入到真理，甚至会去扭曲神的真理。 但是我们是否也会呢？我不知道大家听过这句话吗？就是圣经里面有一句话说，我不愿意有一个人沉沦，乃愿人人都悔改。请问当你听到这句话的时候，你第一个想到是谁？这句话是对谁说的？过去我想到了这句话就是对那个没有信主的，所以我们信主的都悔改了嘛，我们都认为说上帝啊。所以我记得有一天我跟儿子的对话，儿子说我希望上帝早点来，因为他不愿意去面对前面的很多的位置是不知道的，而且他也不喜欢。他说我已经信耶稣了，我希望上帝明天就来，所有事情都解决了，都不用去烦恼。但是当我认识圣经才发现，这句话不是在针对非基督徒徒讲的，因为这个经文出自于彼得后书三章九节，我们一起来读。来，主所应许的尚未成就，有人以为他是单言，其实不是单言，乃是宽容你们，不愿有一人沉沦，乃愿人人都悔改。他说我要宽容你们，不愿有一人沉沦，乃愿人人都悔改。你说诶，这句话是对谁说的？去看到彼得后书的第一节跟第二节，你就发现原来这句话是对那些信耶稣的人说的。好，刚刚是在第三章第九节，第一节就看到写信的对象，收信的对象。他说我们来读一下好吗？来，做耶稣基督仆人和使徒的西门，写信给那些因我们的神和救主耶稣基督之义与我们同得一样宝贵信心的人，愿恩惠平安因你们认识神和我们主耶稣多多的加给你们。当你认识这个圣经，你才发现原来那句话是对所有相信神的人。这个就是能够回应我刚刚讲的，神要我们得救，而且要怎么样更丰盛。在得救跟更丰盛之间有一条路，这一条路是什么路？悔改的道路，是不断的悔改的道路。彼得为什么要讲这句话？因为他讲这句话是他的亲身经历，他在跟随耶稣的过程里面不断的在悔改，不断的在被上帝更新。举例来讲，耶稣第二次呼召他的时候，就是他说我整夜捕鱼然后都没有鱼，然后耶稣说啊，反正就是让他捕到两条船都满满的，然后彼得就讲说离开我吧，我是个罪人。请问他当时有没有信耶稣？他已经是信耶稣的，他是耶稣的门徒，他当时就悔改说离开我吧，我是个罪人。难道只有那一次吗？有一次他跟耶稣对话，耶稣转过来对他说，撒旦退我后边去吧。大家都非常熟悉这个经文，请问当时彼得有没有跟随耶稣啊？有。请问当时耶稣怎么样来指出彼得里面的问题？里面有什么？里面有撒旦的想法，这些撒旦的想法就是不体贴神的意思，只体贴人的意思。难道只有彼得这样子，你我都不一样吗？我不是在责备你，我是在提醒你，因为上帝要让你进入到那个丰盛之地，这些拦阻你，让你只体贴人的意思，不体贴神的意思，拦阻了你进入到丰盛之地。耶稣在钉十字架之前，彼得三次不认主，当时当那个鸡叫的时候，他就让人痛哭。请问痛哭是代表他有没有后悔啊？他真的很难过，别的门徒都跑掉了，他还是在那里一直看耶稣怎么了，耶稣怎么了。他爱不爱耶稣？很爱耶稣，但是他三次不认主，他非常难过。请问他有没有悔改？他心中很懊悔。耶稣复活以后，彼得也去捕鱼，但是耶稣复活以后出现的样子跟他之前不太一样，彼得没有马上认出来。结果耶稣出现的时候也问他说，哎，你们有没有捕到鱼啊？也没有捕到啊，赶快再去捕，哇，又 指示他们又捕了很多的153条大鱼。他知道那个人是耶稣的时候，就说马上穿上外衣跳在海里面。其他门徒没有，彼得这么做，因为彼得他是一个对上帝敏感的，他知道他很羞愧。耶稣又同时问他说，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当我在准备这个讯息的时候，我心中也很难过。你觉得耶稣只是在跟彼得说话吗？耶稣也在对你我说话，耶稣也在对我说话。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所以在成圣成祝福的一条路上，是一个不断悔改的路，不断的流泪的路，不断的经历神的路。还有刚刚大家读的经文，就是在都已经圣灵降在他的身上，他讲一次到3000人信主，讲一次到5000人信主之后，还会碰到这种事，被保罗说你们这些虚假假冒的人，哇，仍然犯罪，要不要悔改啊？若彼得他觉得他没有错，他马上骂回去，你是谁啊？我以前是跟耶稣的，你连耶稣的面都没有过，你都是在见耶稣是见异象的，我跟随耶稣跟随了3年半。但是彼得这句话根本不敢讲，因为神直接就启示他说，你要让外邦人信主，第一个领受的是彼得，但是彼得的行为却不符合真理，而保罗指出他的问题，然后彼得根本羞愧的不敢回应。所以彼得有没有悔改？当然会悔改。所以一个丰盛的路，就是一个不断的跟神见面，不断的被神纠正的路。弟兄姐妹，这是神今天给你我的讯息，不断的改变我们的生命，不断的天天跟神说话。这也是今天的经文说，我这边就是预表说，我们要成为一个得胜者，你是一个与神相遇的人，然后是踏上一条天梯，那个天梯不是在原地踏步啊，是每次都往上层一直走，然后在每次往上走的时候，神一直指出你需要改正的地方。因为我们是他手上的杰作，我们来读一下以弗所书2:10，来，我们原是他的工作，在基督耶稣里造成的，唯要叫我们行善，就是神所预备叫我们行的。中国有一句话，就欲不着不成器。那上帝，我们是他手中的杰作，难道只要信耶稣就好了吗？我们在不断的被神在雕塑，越来越美，越来越有耶稣的样子，越来越可爱。常常听人家讲说，有一件事情不会变，有人说明天会更好，他说明天会更好我不知道，但是我知道有一件事实，就是明天会更老，这是不会变的，明天会更老。但是当我跟我觉得在灵里面，我觉得跟神之间的相遇，我觉得真的明天会更好，更好，因为你不断的被神怎么样雕塑，明天会更好。虽然明天会变更老，但是从神的眼光来讲，你若是跟随神的，明天会更好。所以悔改会带来更新，悔改会进入到基督的丰盛。所以你若还没有尝试到基督的丰盛，我今天要提醒你，圣灵今天要提醒你，你要常常悔改。因为过去恶者曾经在我们身里面放下的东西，这些东西都要被挪去，这些东西不挪去，我们的生命就被盗窃、偷窃、杀害、毁。 刚刚的经文告诉我们说，基督在我里面活着。好，那我问大家，今天大家听完牧师讲了这么一天的讯息，我要问大家一个问题，这个问题你就问你里面的圣灵，请问在教会中的假弟兄、假教师最有可能是谁？你如果听懂我今天讲的讯息，你应该给一个答案，这个答案你不用写下来，现在也不用告诉我。那给大家三种选项，第一个是牧师，第二个就是你周边那些讨厌的人，这些都假的。你已经选好了，假设你已经写好那个答案，第三个是谁？自己。你若是选择第三个，你把你的那个脚拇指打开，脚拇指会打开吗？我意思就是说，你不用告诉我，你告诉上帝你对了。你若选择是你自己，就代表你里面的圣灵跟我的是一样。那你选的都是别人，那我可能要警告你，你的圣灵跟我可能不太一样。因为圣灵来是叫人怎么样？为罪、为义、为审判，自己责备自己。求神来光照我们，我们自己不知不觉就可能树立了很多的假教师，因为我们自己不愿意去改变我们心中原定的想法，我们只喜欢对我们觉得最有利的，但是我们觉得对我们最有利的，有可能不是上帝觉得对我们最有利的。为什么刚刚牧师要问你那个问题？因为我们刚刚经文已经讲了很多遍了，加拉太书第二章二十节说，我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怎么样活着。请问基督在你里面活着，啊，你有没有跟他对话？你有没有跟他沟通？他若没有跟你讲话，请问他是活着吗？他是爱我，为我舍己。你有感受到上帝强烈的爱吗？放这个小小的影片，30秒，很快。这是小路，小路要过河，鲨鱼来了，鳄鱼不是鲨鱼。这是母鹿，母鹿停下来了，没有跑。虽然很简短的影片，这个母鹿牺牲它的生命，为了让小鹿能够存活。其实这也是预表基督为我们所做的，他为了让我们活，他牺牲他的生命。他可以跑得比小鹿更快，但他选择停留在那里，保护，牺牲他自己，让他的小鹿可以存活。我不知道刚刚神在跟你说话的，最近神在跟你说话，在你里面活着跟你说话的时刻是什么时候？每次我准备信息的时候，我都很紧张。我记得上一次我讲说，哇，这个好兴奋哦，因为每次上帝都教我，但是每一次讲到的时候，我就想说，哇，完了。现在上帝要教我什么？因为我不能再讲以前啊。那上次我已经讲说上帝在教我啊，我现在上帝你要我绕口，我真不知道现在要讲什么。所以这两连续放假这几天啊，师母就陪我啊，因为牧师要讲道，他想去哪里都去不成啊，唯一能够去的就到那个以前的环亚去走一走。但是我对我自己有检讨，我每次安静在准备道的时候，不知不觉就准备了很多章，所以同工就跟我讲说，牧师不要，师母也在跟我讲说，不要全部讲完嘛，就分两次讲。我操，我今天要讲到这里就停下来，好，因为后面还有50几章。但是我这边要做结束， 我不要吓大家这样的，我要做结束。但是我想讲一个很重要的概念给大家，跟神对话真的是好美的事。基督在你里面活着，我在准备这个讯息，这个这内容是我之前两个礼拜就大概就知道要讲的，但是我接下来要讲的那个是我这次准备的，当然这也是我准备的。但是我觉得有一个很感动，也是今天的诗歌，叫做爱你到底啊，爱你到底这个四个字，我们当然是讲对神爱你到底。那我现在问你一个问题啊，请问现在你会说出爱你到底的对象是谁？我想说，假设在场的是父母，你绝对会马上跟你的孩子说我爱你到底，即或你没有当面跟他讲，但是你心里会对他说什么？我爱你怎么样到底。假设你很爱你的配偶，你也会跟他说我爱你怎么样？我爱你到底。但是我们可以跟上帝说我爱你到底吗？你可以跟这位看不到的神，你可以跟他说你爱你到底，爱你到底吗？刚刚在下来之前，我在上面，我觉得神跟我，我觉得有几个字好抓着我的心，我也希望给大家做今天的结束。我觉得我里面有一句话想要问上帝说，你为什么这样爱我？我不知道你有没有问过上帝这句话，你为什么如此爱我？你为什么如此爱我？你若真的能够跟上帝做这个对话，第一个，你若没有感受到上帝的爱，你不会感动，你不会觉得这句话有什么特别。但是你曾经感受到上帝的爱的人，你问上帝说，你为什么这么爱我？我觉得你会亏底。其实因为我们恶者在我们里面做了很多的事情，拦阻了我们跟神之间的接触，听不到上帝的声音。但是基督在我们里面活着是一个极大的祝福，而这个活着就是他可以跟你有对话，他可以启示你，他可以教导你，他可以安慰你。当我感受到上帝对我的爱如此的多，你说上帝又对你做了什么？昨天在年轻人那里，我要去为他们领圣餐，带领他们领圣餐，有一个小女孩在做那个讲道的这个奉献，就是十一奉献的那个讲道，她用了一个经文，就是在希伯来书里面十三章，我觉得那句话就到我的里面。那句话说，为我所拥有的感谢神。换言之，当我问上帝你如此为何如此爱我，因为我看到我所有的东西，所拥有的东西，我真的是流泪到不行，我非常的感恩。我看到我的孩子，看到师母，看到弟兄姐妹，我真的好感恩。昨天小组长训练的时候，这小组长分享的也让我好感动。所以我在问上帝说，你为什么如此爱我？因为我为我所拥有的献上感恩，好不好？我们站在神的面前，我们为神献上感恩啊，也为唱这首诗歌爱你到底。我们现在祷告，主耶稣，我们赞美你，为今天所听到的献上感恩。主来帮助我们能够进入到那丰盛之地。主啊，孩子知道你爱我们这当中的每一个人，但是不是每一个人都明白你的爱。主啊，求主你帮助我们能够进入到你的丰盛之地。谢谢耶稣，听孩子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